愿你们身体平安。
平安。
啊，我也姓王，但是不叫国庆。那我们很高兴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我们这个周末啊，会有教会一起的这个追思会，特别高兴能够请到孙主坤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啊。那有些人可能对他很熟悉，因为在台湾的时候，我们都曾经认识啊。那我跟庄牧师认识都是在中心啊，基督工人中心的这个营会里头啊，很多年啊在当中。那他庄牧师常常来追思会，那这么多年来啊，他有时候也有来这个门徒训练。那我这次特别请他来啊。因为我在他的信息当中学习了很多。我记得有几次他有一次是讲彼得前后书还是？
彼得前书。
前书啊。那庄牧师在三一神学院读的这个博士啊，是这个讲到宣道的，所以他很多时候也会到这个。各地方，那有一次在这个加州做这个传道人的时候，他也来到那个基督徒会堂，在我们的宣道周末的时候，他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那我们这一次很高兴他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个更新的生命。今天晚上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这次要讲这个更新的生命，我待会可能这几堂聚会我会提到一些事情，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现在的状况叫做九死一生。什么意思呢？我得了一个病，根据医学统计，5年之内死亡率90%。所以5年之后你会看到我吗？所以呢，我会告诉你得了什么病，然后所以九死一生的前面叫做肝肠寸断，因为我的12指肠切掉了，然后所以这个肠子断掉了，然后我是胆管阻塞，后来发现是胆管癌。那胆管是从肝出来的，所以我的胆管也切到了一大段，所以肝没有切，不过肝跟肠都在一起，所以肝肠寸断，九死一生。那医生问我要不要做一个预防性的化疗，胆管癌，因为胆管癌的人很少，不过最近有一个教会里面的很有名的人就是。Timothy 凯勒牧师博士，他是胰脏癌，我的胆管癌跟胰脏癌是难兄难弟一块，那两种病的死亡率都是一样的，两种都是5年之内90%会死的。对 ，Timothy Keller 他是活了，他2020年发现，然后今年就前天才刚过世。那所以呢，谈到生命的更新，我可能快没命了，然后会怎么样？但你看我好像还好好的，不要忘记我姓庄，是真的啊！很多人问我你最近怎么样？你现在看起来没怎么样，很好的啊，但是以后呢，谁都不知道，真的。那所以。有空再慢慢跟你讲啊，我只是开场白，让你知道我现在的状况。那这个癌症科的医生开刀完了以后，告诉我是这个病，然后有这种状况。当然也有些状况他没有讲的那么多，不过他告诉我是什么病，然后建议我吃一种化疗的药，然后还有告诉我药的名字。Google 对不对？毕竟我拿过2个博士，在 search 就会 search， 一 search 就发现啊，要命！我这个病5年之内死亡率，那 那这个化疗的药呢，他说的这个药呢，我也去研究过，去调查，有一篇 paper， 几年前做的是英国做的，他们有400多个人做比较，有200多个吃的药，200多个没吃的，那没有吃药的人平均只活了39个月，3年3个月，但是最短的2年多就死掉了，最长就活到5年，就平均3年3个月。那吃的这个化疗的药以后可以活51个月。平均4年3个月，多12个月，然后也是要3年多就有人死了，最长活到7、8年。所以看完以后，啊、哦，那吃跟不吃就是多活12个月就是。但是一吃下去的话呢，那化疗的药它那个是预防性的，所以不是注射，是所谓的药效比较轻微的，所以要吃的。但是一定是有副作用。他说副作用比较小，但不是没有，所以头发还是会没有的。但头发没有的不是重要的，会你知道化疗的药就是好的坏的一起杀，为一个假想的一个恐怖分子，那个癌细胞在我身体里也不知道在哪里，理论上是已经割掉了，为了他把整个村子炸掉，所以好人都死掉了。所以一降化疗下来，化了。那因为我肝肠寸断，我没有12指肠了。我以前不知道12指肠干啥的，现在才知道12指肠不干啥，就是缴获，就是一个搅拌器。胃没出来就12指肠，然后把你们所有的食物加上胆管出来的那个胆汁干嘛呢？就消化脂肪的。你没有这个胆汁，你就不能吃东坡肉。然后另外一个胰脏出来的胰岛素，它也是到12指肠的，那个会影响葡萄糖消化的问题，如果搞不好就有糖尿病。那么现在12指肠没有了，那怎么办呢？他就把小肠拉过来，接到胃，那12指肠没有了，那谁去缴获呢？医生说的，这是上帝的创造。结果来以后，前面一段的小肠就变成12指肠。你汽车如果哪个零件坏掉了，它另外一个汽车零件自动就补上去吗？上帝创造比较厉害啊，它可以这样过来。但是如果我一化疗下去的话，就乱成一团。那患者说，我的恢复，身体的恢复各方面来讲，就不知道多久，还是化疗6个月。等到药停了以后，再继续往下。慢慢恢复，所以一整年我大概就是病歪歪的，然后就啥也不能做。后来太太想了半天，最后跟癌症科医生说：“我们不用这个化疗药，我们换一种药，这个药叫做喜乐的仙乃是良药，我就吃那个药。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就吃一个药，贴啥？我人家前书5章，14节到14至16吧。”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然后这个，所以各位，如果你的男朋友跑掉了，记得这件事情。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谢恩，男朋友都跑掉了，感谢主，坏的不去，好的过来。跑掉了那是烂货，信不信？真的。以前我做。那个 young professional 弹琴有姐妹刚刚大学毕业，每天看到她就愁眉苦脸。我说你怎么啦，方哥？男朋友跑了啦？哦，男朋友跑掉了。是怎么样男朋友啊？好好哦，多好啊，好听话。听话的男朋友叫做好好的，多好啊。他是大学团体主席。我说你的男朋友有没有信耶稣啊？没有，就差这一点，就差这一点，这点是最重要的。还好好哦，听话，好了，听话跑掉了。感谢主，好恶心，我男朋友跑了，你还感谢主？对，这个不信主的跑了，他跑了，不是你甩他哦，叫你甩他你不舍得，他把你甩了，你能怎么样？感谢主，过了6个月。笑眯眯的，张哥，好，什么好？我有一个新男朋友，好。我说6个月前要死要活的，现在呢？果然嘛， 带着不去，好的不来。第二个就很好啊，不但听话，而且是一个好基督徒。所以，万一你碰到不幸的事情，你可以吃同样一个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满是谢恩。为什么不住的祷告？神啊，派另外一个来，然后祷告，对不对？然后满是谢恩，不管有什么，没什么，常常喜乐。所以我现在就是吃这种药。那当然了，有空我再跟你讲，为什么我会选择？我绝对没有让基督徒你有癌症的人不吃化疗的药，我绝对没有。我也没有说你得了肝管癌跟我一样病不要吃，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对我而言，因为有其他的印证，神整个带领，然后圣经上的话语，不是我临时读到，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神给我师母给我自己。很多神的话语，我知道神给我的 message 很清楚 ，I know， 上帝知道。OK， 那这个化疗的药有另外一个癌症科的医生说，这个药呢是目前为止只能找到了少数几种还可以的，大概只有25%的效果，只有25%，那没有更好的。那就是说，如果你吃这个药，25%靠这个药，75%靠祷告。那我是选择100%仰望神，不必25%靠药，75%依靠神，我就100%靠神就好了。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些其他的神给我的应许，所以我做这个选择。再一次说，不是基督徒不能吃药，也不是基督徒得了癌症不要化疗，别误会我的意思。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是我的特别的 case。特别因为这个背景，所以我今天要谈这个题目“生命的蜕变”的时候，或者说这一系列，我们这几天都要谈到生命的更新，方方面面。其实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被更新的。我住院的时候，本来医生说我大概6-7天就可以出来，结果我住了21天，所以我有一个21天超长的退休会，一个人在医院。啥也不能做，因为本来我还想跟老婆说，哎，把我的 laptop 带来，反正我不能做别的，我 laptop 还可以再做什么事情。后来我到了医院才知道，病歪歪的时候能做什么，因为啥也不能做，也不能整天睡觉啊。那除了睡觉，那还能做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很难下床。然后瓶瓶罐罐一大堆，对不对？要上个厕所都要拎着一大堆，还包括一个尿袋。尿袋我还从来没有挂过尿袋，我从来没有住过医院。尿袋这么大，啊，所以在医院21天退休。21天当中，神要我学的一件事情，跟这个题目有点关系，不过好像有点道理。我今年呢，信不信由你，我75岁。有吗？不太像吗？对，说，我是75岁，同时我结婚今年50年，50周年，所以我在医院里面想到什么？神提醒我两件事情：我信主，我是大学1年级信主，1966，就快要60年，50几年，结婚50年。在我住院的时候，神特别提醒我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有两面，就是启示录2章，耶稣告诉那个教会的使者，然后告诉那个使徒约翰写下启示录，7个教会，第一个教会是辅佐教会，以辅佐教会有很多优点，忍耐、刻苦。对真理非常的清楚，他可以分辨异端，一大堆的优点。但最后一件事情，耶稣说了一句话，但我要告诉你，你有一件事情，你失去了起初的爱。这一点如果你不悔改的话，我要把灯台挪去。灯台是见证，你的教会见证是没有起初的爱。21天，神提醒我，我失去了起初的爱。这两方面，一个是对神起初的爱， 第二个是对我老婆，我结婚50年了。那那几天我太太有时候送一些吃的东西给我，因为店的这个饮食哈 ，awful， 不会营养而吃的，没有什么好吃的，你知道？那太太就中午送点东西来给我吃，然后送完了之后待一阵子，然后就走。我就看着我太太的背影，就想起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台湾那时候我们中学会读一个短文，是一个中国很有名的早期作家，民国时代的朱自清，他就写过一篇叫做《背影》，他就写他爸，朱自清那时候已经是大学教授，他爸爸来看他，然后走，火车还没走，他爸爸先走，然后他看着他爸爸的背影写下一篇，非常感人。我就看着我太太的背从病房这样出去跟我讲拜拜，很深刻的感触。她不是50年前那个年轻的可爱的姑娘。我结婚的时候，我太太22岁半，我两个女儿都是22岁半结婚的。我娘，怎么可以那么早就嫁了？私下再讲一讲，我太太不再是22岁半，结婚50年的，你就知道我太太几岁？
70岁。
她驼背，头发没有。我看她
抖的笑，我真的在身边人说，
主啊，
我失去起初的爱。
我对我的太太不再像以前刚刚开始初恋的时候那样子关注，那样子敏锐。我太多的事情 take for granted， 这当不理所当然的。那我对神呢，也是一样失去起初的爱。当信主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人弟兄姊妹，可能你信主3年5年，可能你还在这种蜜月期。我刚信主的时候也会的，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都会赞叹说：“呀，太好，天下有这种人会讲这种话，只有神会说得出来那种话。”我现在读圣经已经读了40-50遍了，以后心如止水，没有任何的什么余波荡，就是很熟悉的什么。我对神似乎缺乏那一种的渴慕。我可以称为“吾”，你叫“吾”，旁边是儿子的“子”，一个“虚”，就是小孩子对父母的那种单纯的依靠。我信主了50-60年，我现在是牧师，在做很多所谓的教会的事工，但是神对我说的是：“你对我失去起初的爱。”当你失去起初爱的时候，你做的一切在神看来都毫无意义，毫无价值。这是我21天退休会我学到的。因此我们提到生命的更新的时候，不只是说从没有信主到成为基督徒而已，我们每个基督徒甚至你信主很多很多年，你在教会可能也是同工，也是任何的一种地位或者怎么样，不要忘记，我们永远要回到起初的爱。否则，当我们生命不再更新，不再不断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可能变成一个，就像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一样，教条主义者。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自以为很圣洁，自以为好像是神所重用的人，但是很可能在神看来，毫无价值。所以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可以吗？
可以，换了，
可以，
好不好？
是很会动。
OK，
帮我拿下一个。今天我是用的是《以弗所书》2章。使徒 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嘛，我们等一下会有经文给大家看。啊，第一段是比较先知是茧，破茧而出，先有一个茧。这个茧是什么东西？其实待会会讲，这个茧就是不管你知道或不知道，我们生命中是有原罪。我以前是为什么人是有原罪？原罪跟人性本善是矛盾的吗？抵触的吗？为什么人有原罪呢？但是这一个罪就成为一个茧，作茧自缚，你很难自拔。然后第二段就是提到第三到第四节，那就提到说我们生命是可以出死入生，或者说破茧而出。这个里面的关键就在于透过这个救恩，透过耶稣基督，透过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我的生命开始翻转。然后最后一个是生命重新被塑造，从这个起点开始。那最后这个阶段，生命的塑造对基督徒来说，当你信主了，别忘记我们生命是不断的被塑造，懂？我们是一个未完成的结构。今天有的基督徒可能误解了，我信了主了，我受了洗了，然后我有一张天堂的护照，我可以高枕无忧。那有些人认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反正我已经得救定了。我现在虽然不太像样，然后花心啊，看到女生就爱啊，没有关系，还是上天堂。广东话说你有搞错，你说我受过洗了，我当然得救，受过洗，饺子也下过水，所以教会一堆的馄饨饺子，受过洗的非基督徒，所以。5年之后你看不到我，所以有一句话今天要讲就讲，以后没机会讲，或者以后你永远没听到我讲，所以该说的就说了，不好听的也得说了。教会有太多受过洗的非基督徒，让他误以为他已经得救了。 No， 你的生命在塑造的过程中尚未完成，但是有些人连起点都还没有。他说我受洗了，受洗了，你是真的基督徒吗？是我们是不完美的，是在塑造中的，但至少你已经开始。但有一些人到底开始没有都不知道，你得问他老婆，他受洗了15年，问他老婆，你老公受洗了15年怎么样啊？还是那个样子啊？什么样子？就是那个死样子。那个死样子，他活了吗？重生，重生是生过来，他还在死的样子。所以我告诉你，不必问上帝，问他老婆就知道他到底得救了。所以最反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很多是姐妹，你看她丈夫那个样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凭她这个德行她不得救。如果真的得救，好像我们这个淫秽还住同一个房间呢，将来如果我跟她同一个房间，靠，那你去到我去另外一边。真的有些基督徒啊，那个生活见证绊倒啊，一个一个。这段圣经是这样的：你们曾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时候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潮流，及空中掌权的邪灵，他正在那些悖逆之人心中运行。我们也曾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私欲，随从身心的欲念而行，因此我们与别人一样，都是神震怒的对象。很熟悉，但有一点点跟你的和合本身就不太一样。对，这是装饰译本，我的译本。对，不是新译本，不是什么译本，是我家的。但是跟和合本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有时候多一两个字，或者是中文改一改而已。像那个字，成。那个曾经的曾，和合本没有的。可是你看英文圣经全部是用过去式，就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都曾经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福音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话，如果有一些福音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你就把这个字拿掉，用现在时，你现在就是死人一个。所以这种话听起来很难听的，说人人都是罪人已经够难听了，还死人。不过呢，如果当中的弟兄结了婚的，你应该知道，还没结婚的你马上就会知道。这是家庭用语， 什么意思？如果男孩子你还没有朋友，有一天一个女孩子说你死人啊你，你要赶快感谢哈利路亚赞美主，不然你就会成为中国那3000万永远没有老婆的人。但有个女生说你是死人啊，你有救。你不要去，男人就喜欢用女性。我哪里死？我什么死了你？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还这样问？你应该说是的，我死了一个，请你开恩，让我死的明白一点，告诉我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死了，哎，就，我这男人我哪里死我哪里死，你非死不可。如果你不懂得为什么女孩子骂你做死人，你就不会懂这种圣经。圣经是写给有 common sense 的，不是写给哲学家的，他从来都是用 common sense 的。但你的 common sense 都没有，那当然就很难讲。圣经永远是 common sense。曾就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你们都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中。所以他最后他就提到说，过去我们与别人一样，都是神震怒的对象。但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的话，为什么说你是死人？为什么男孩子就是男孩子被女孩子骂都死人，从来没有男孩子敢骂女人是死人。很多男人这神经线很粗鲁的，没感觉，别人都看出来，就他没看出来，别人都感觉还不感觉，别人唱诗他一副赞美什么啊，神真伟大，有吗？我现在学乖了，要笑笑的，带着文明的风度。你人家是死人一个，就没反应。死人就是没反应，没感觉的。所以你还是气人的骂你说你死人啊你，那还不如那个死人样子是吗？我有什么？我们如果跟神没有关系，不认识神，你对神所做的一切，你不会有任何的，也不会赞美，也不会感谢，都不会，因为你跟神没有关系。那如果不是，你开始有点感觉的时候，就是哎，好像你跟神的关系有点那个，好像你中风的时候，医院医生来查房，第一个就是要你左指头、脚趾头动动，看看白条动动。如果你会有感觉，会动动 ，OK， 开刀成功，这个血栓拿掉，通了。但人不能走路，人通了，那就不再是死了，那就活了。但是还有 long way to go， 你要走路，那还也是用拿筷子夹东西，那还不行。但是至少通了。在我没有做到这个地步之前，我们是死的，死在哪里？死在罪恶过犯。那这个我待会会解释为什么基督教说人有一个。但是，当你死在罪恶过犯中，你是死人一个的时候，好像死鱼一样，死鱼只能够随波逐流，随着潮流。虽然随从今世的潮流，后面是随从身心的欲望，都是随从的，你身不由己。这是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在哪儿？江湖在外面。可是江湖也在里面，很多人有了外遇，哎呀，怎么到了声色场所，哎呀，那个外面的这些女人怎么样？哎，你怎么搞的？这么没良心啊！把你老婆怎么样了？哎呦，没办法呀，人在江湖呀，对不对？人家在丫丫的张总、王总，你就帮我来了，你有毛病啊！如果你能够像柳下惠坐怀不乱呢？人家王总、张总，没事。可是不是啊，只要有钱，只要有势，只要有色，一堆都打。中国抓到了贪官，我告诉你，30年前都是红卫兵，爱国的、爱党的。可是到那个位置以后，都在这里，要拿钱，可以有钱，有什么有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谁挡得住呀？没有机会。所以江湖固然是外面有诱惑，可是你心里面如果没有一个跟他可以好像回应产生共鸣的，我们回音叫 echo， 外面一叫王总，里面就我来了。如果你没有，你总会犯罪嘛。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每个人都会说，哎呀，我当 我也有这么多机会到中国大陆看中央电视台那些看关剧，在电视机上唱歌的时候，哎呀，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然后说，哎呀，当时怎么样？所以这就是人类的共同的现象，我们都是水桶，水桶只是潮流，水桶身心的欲望。另外一个没有写那个字，其实是随从空中的邪灵。那如果你是无神论，看不到神也看不到邪灵。当然，我也碰过一些国内来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他跟我说：“庄上，我以前是不承认的，现在我终于相信有神了，不过我还相信有鬼。”你没相信有鬼，夜路走多你就会见到鬼，你还没不相信有鬼，不相信有鬼，你怎么相信有神啊？基督徒相信有神，必须相信有鬼，你只是还没见到鬼呢。这个鬼不一定是长舌妇的那种吊死鬼，什么鬼？可能是钱财啊，这个鬼也可能是打我的。鬼可以有各种装扮，各种的方式，但有真正的邪灵哎，就在四月底，我们在 Boston 这里，在我的原来的教会有布道会。同时间在 Boston 有撒旦教的全国大会，哎呦，他被抬了，这是公开的撒旦教，也就是拜撒旦的，全国来了几百个人，还有预售票卖光了，哎呦，是免费参加的吗？哦，各位没见过鬼，来 Boston 很多，那几个鬼少吗？对，很多是没见到鬼。有邪灵，是邪灵操纵世界的潮流，是邪灵操纵你内心的欲望。我们内心的欲望觉得我很自由，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基督教多不自由啊！有一个人就跟我讲，那时候我在西北大学读书，我们的大学团契有位福音朋友，后来他做了清华大学的教授。我说那调来查经班了，还偶尔来吧。后来我说哎，老庄啊，老朋友了啊。我也不想骗你，我只是告诉你啊，我现在不到30岁，信耶稣啊，信基督教啊，太可惜了。什么意思啊？太年轻了，信耶稣太可惜了。好，但我可以保证，好不好？到我65岁，我一定信耶稣。我说干嘛65？他说，你知道，我现在呢喜欢看武侠小说，那基督徒应该看圣经呢，那武侠小说就梦想自己当个。天下无敌的剑仙，对不对？那好了，剑仙不能干，要读圣经。那以后呢？饭后一根烟胜过做神仙。哎，烟，那神仙也做不成了，不能抽烟。那喝酒呢？那学李白当酒仙。这么年轻信耶稣，三仙做不成了。读圣经，要等，所以亏大。啊，65岁，我说为什么65岁你可以信耶稣的？65岁肝不好。医生说不能喝酒啦，肺也呼吸不好，那你不要喝，抽烟，眼目昏花，什么武侠小说都不看。当然你不能看，你圣经能看吗？总而言之，也不能看武侠小说啦，那什么都没有了。那除了信耶稣等死以外，干嘛呀？我那时候一定会信耶稣。那我说我要为你祷告，希望你不要得心脏病。心脏病发来不及悔改了。癌症慢慢的熬你，慢慢的整你，而且还保证你不到65。后来很后悔我讲的那句话。有一天我看报纸，电子报纸，我的好朋友在清华大学，台湾清华大学，时代实验室，59岁，心脏病。所以他的学生到实验室，他的老师已经躺在地上僵了。我就想起那句话，我说啊，乌鸦嘴，我干嘛这样讲？但我没有咒诅他，还要这样。你不需要等到这里。我有跟他讲，兄啊，你说的自由，那是烟瘾哎。抽烟是自由，你会找一个吸毒说你有吸毒的自由，我没有吸毒的自由，吸毒是自由，但是不自由啊。喝酒呢，酒瘾，你能不喝酒？我自己在西北大学，我的指导教授后来就是酒瘾，后来被学校几乎要 lay off， 他说 Esplanade 很有名的教堂，当然我知道他儿子在十五岁撞车死掉的时候被他打，他表面上装病，是他心里受伤无声而已。后来就九里，我在毕业以前我就知道，每次学校里面，他大概是酒精容易中毒。我们有时候那种只是 party 不会喝烈酒的，只是那个 cocktail 有时候倒一点点酒，那酒精含量很低的，他一喝整个脸就红，然后整个人就眼睛发直，就呆呆的。后来我毕业以后，他其实更严重，他连上课都不行。后来学校强制给他一年不准他上课，不准教书，付薪水，强制到戒毒中心住了一阵。所以酒瘾那不是自由，烟瘾也不是自由。那看武侠小说，有点是自由还是自由？总而言之，你说随从自己心里的欲望，其实往往后面有个东西在引诱你抓着你，你想放不放？所以我们说基督徒的观点是有一个空中的邪灵，所以我们是作茧自缚，这个生命的茧。我想挣脱，但是没有办法。罪这个字嘛，原来的秦朝的时候小篆是这样写。所以哈，考考大家的中文程度，罪是什么部首的？当然，如果你用楷书来看，罪上面一个是，下面一个非啊，字得有四部，有非的部。请问罪是什么部呢？
妄。
不过呢，自从中国大陆简体化以后，简体化，中国文化已经被共产党去掉一大半。所以呢，女孩子哈，找男朋友最好找台湾、香港，因为中国大陆爱是没有新的呀，讲的爱就没新的爱情，哎，亲呢，亲看不见，他一上班，整天就是泡着工作，对吧？亲看不见，爱没心，还能嫁吗？这样讲的话，我国内来的弟兄们当然就完蛋了。已经国内的男人太多，据说比女人超过3000万都已经找不到老婆了。再一讲，对，国内的弟兄比我多还是很好的，很有心的了啊。不过你要悔改，用还你。我可查过台湾的字典，罪是什么部首？刚刚有人偷偷讲这句话，听到没有？
妄字。
六画的嘛，一二三四五六，没两个叉叉。六画，台湾字典有网字部，中国大陆的字典废除了网字部，就四部。所以大陆的字典最在四部。台湾有四字部，有网字部，有废字部，可是最在网字部，不在四字部。处罚的罚代表是四字部。为什么？这个中国字是这样写的，最是网字部。那小篆啊，你知道秦朝为什么有小篆？春秋战国，战国七雄，那秦国是把六国灭了，所以六国，齐国有齐国的字，楚国有楚国的字，赵国有赵国的字，所以每一个国家的字都不一样。你甚至可以练同一个音，字不一样，当然音也可能不一样。三的话，齐国人讲的音，跟楚国是湖南的，讲的话就不一样，那写出来字也不一样。秦始皇统一了以后，书同文，车同轨，六国的车轮的轮轴距离也不一样。那秦始皇的时候统一的时候，车轨距是一样，还有书只有一种，把六国的字全部废除，或者说把它综合成。秦国的小篆全国统一，但是甲骨文之后最接近甲骨文的古老的字，而且它是全国统一的，所以是形声字。那罪这个字什么意思呢？下面一个非，上面一个往。非是什么？非就是匪啊。古代的字很少啊，所以一个字都很多用处的。非匪同义，一个匪上面一个往，被抓到了匪徒叫罪。那如果犯法没有抓到的呢？那叫聪明人。聪明人都在哪了？ 都在温哥华，温哥华一票的中国的什么红十字通缉犯，对，为什么离中国又近？所以那边的房子贵的要死，那中国人在加拿大买房啊，不但是很多钱，用 cash 现金，他买一栋房，假如3000万加。现金，你可以想想看，加币最大要的是100万，如果100万就得10000张，1000万要100000张，你拿个银行的数钞机就会烧掉。然后一天可能成交15栋房子，这个1000万，那个200万花银行，哇，数钞机都烧掉好几个。那加拿大人一辈子没看过500万的加币一箱的。没看过，但是在温哥华买房都是这样，连支票都没有。为什么？支票要求比银行，会追啊，这个钱从哪里来啊 ？Cash， 全部现钞。那些都不是罪人，叫做聪明人，太拽了。所以，2012年，习近平快要上台，那一年他10月份上台，快上台之前就要发生一个大事。薄熙来的时候，哇，全中国，中国一个大罪人、大坏蛋就是薄熙来，全中国只有一个罪人就是薄熙来。那后来当然抓贪官，哇，一堆的罪人一大堆了。所以有人告诉我，后来中国流行讲这句话：做人呐、啊，不能太薄，像薄熙来；不能太厚，徐太厚；要平的，习近平。中国人啊，这我成为台湾来的。真是佩服啊！中国的中宣部啊，好宣传，这个中国字啊，用的字，哎呀，国民党怎么输的？就输在这儿。我说，哎，脑袋都想不出来这个什么太薄了、太厚了什么的。所以你要说每个人都是罪人，我想很多人跳起来都不服气。第一个，我犯法了吗？然后我笨的被抓到了吗？没抓到都不叫罪人，然后人人都罪人。中国人很不服气，但是这个字希腊文是哈马提亚，射偏了没射中，意思就是做人有标准，没达到这个标准的都叫做罪人，那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圣贤是神人，像神一样的人，那谁像神人啊？没有，所以孔老夫子也说没有圣贤，人非圣贤爱圣贤，他教的学生都叫什么君子。不叫圣贤，可是我们中国人幽默的是，孔老夫子，如果您不当圣贤，我们怎么混呢？所以就孔庙带起来，孔子叫做至圣，还有个亚君，孟子叫亚圣亚君，还有老三叫荀子。哎呀，三从曲阜孔庙也很有意思，孔子一生从来不谈人性善良，不置可否的。那孟子都知道人性本善，那荀子呢是人性本恶。所以本善右护法，本恶是左护法，因为在孔庙里面三个中央的这是孔子，左右护法一个孟子一个荀子，一个姓善一个姓恶，不善不恶的大老大，这个中庸之道。所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哈马提亚这个字翻中文也许翻成过大家就比较服气，但这个字也不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好像用了一个太强烈的字，这是日本的，日本人比较早就翻译圣经了，对，天主教比较早就翻译，所以日本人的日文圣经是用罪，这个字日本人叫做主。那中文圣经要翻译的时候，我们参考过附近国家，尤其有这个汉字，日本人用汉字，所以他用处理罪。但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过，固然也对，可是又好像太轻松了一点，就是有过而已吗？恐怕不那么简单吧。所以我们用了一个过，但是我们在刚刚的圣经看到，我们在罪恶过犯中，把过犯放在后面，罪恶过犯，其实原文只有一个字，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罪跟过是有点关系。哈马提亚什么意思呢？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裁判用的一个话， 那就是说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射箭，但不是站着射箭，也没有我们今天奥运的十分、九分、八分那么多环，它就是一个红心，就是 target 那家公司的商标红心，射中跟没射中，而且那时候不是站着射的，不是30米、50米，是骑马射箭，骑马上啪一射，射中红心得分，没射中哈马基亚。来美国的话，如果看不懂棒球规则，赶快去学啊！我们在台湾，我们那个中学很重视体育的，每一科都要考的，所以我们棒球比赛、篮球什么得分、不得分什么东西都要考的。棒球要打击，对，捕手，捕手后面一个裁判，裁判每次都这样蹲着看，你在看啥呀？他在看那个球是好球坏球，好球怎么算？规则是这样，根据打击的人，他没有一定的高度，打击员他的高矮，他的肩膀是上限，你不能超过肩膀，你不能低于膝盖，所以膝盖到肩膀的高度宽度呢，它有一个门雷板，这是一英尺，然后它是用这个菱形这个宽度，然后这个高度，所以因此通常裁判就是蹲下来看，他的眼睛跟那个打击员打手打击员的肩膀高度这样子，所以这个高比这个低很容易看，那膝盖当然要判断一下了。那常常有时候造成纠纷就是球有没有过低，有没有怎么样，然后有时候太低了，裁判说合格。那球丢过来的时候，如果是好球呢，对，平的这个好球；如果是偏了，爆，那个爆就是哈马踢啊，你超过这个好球带。这个当然，如果我打球，肯定对投手是很大的挑战。我打的时候，你知道，有种球叫触击球，触击就是说我不会挥棒，我是这样咔一下，对吧？触击的时候，你不站得高高这样触，都低的，那我人来再低一下，再低一下，我低到哪里，他就从那里摔下来，他说这么一点点，投手那么小一块，我这样低下来。我飞头上飞过去，坏球，失败球你保送了。姚明打球那好打，那个裁判搞不好还垫垫高一下，姚明搞垫肩膀啊，这球子随便丢都是好球。哈马踢啊，你没有达标，没有达到神对人的标准。那这个罪，我说你用过又太轻松了，因为。罪不单是个静态标准，还是个动态。物理学叫做立场，叫 field， 有地心引力叫重力场，还有电磁学上的电磁场，对吧？然后那个物理学里面有那种很小的，几乎是当电子或什么有 quark， 那种有强力场、弱力场都有那个 field 那种力场。人性中有个罪的立场，所以为什么外面有诱惑？你就会身不由己，就是因为你有个罪立场，所以你呢常常会受到这个的影响，所以才会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罪恶的诱惑。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这个自觉，所以这个对福音朋友来讲，这个是要提醒我们。常觉得我没有做这些事情，我不会太有自信。基督徒也会犯这个错误，以为我信主啊，不会。我在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妇。在读书的时候，那时候留学生只有台湾，台湾跟香港没有大陆。有大陆的教育政策改变是到了1982、83年，我记得是82年第一次访问学者到美国，83年第一次有留学生的。我在西北大学最后一年就83年，我迎接了第一批留学生的，都是公费的，都是李政道的奖学金的。物理化学，后来是北大就很多了。之前没有中国大陆来留学生，都台湾的。这80年初期来了一对，然后来了年轻的夫妇，太太呢满清公主，她姓爱新觉罗，汉姓跟溥仪一样，她姓溥的，所以是满清公主格格。老公是蒙古王子，哎，蒙古真的镶黄旗了。姓菩萨的萨，这个汉姓里面很少姓萨，他姓萨，蒙古人，正宗蒙古人。 的蒙古王子满清公主来了我们学校，后来这个满清公主就常常到茶厅搬来，哇，我们当然欢迎啊，真的。不过他说，哎哎哎，我来你们茶厅搬啊，不是来茶厅的，我也不是来信基督教的，我就来中国人来串门子的。为什么呢？他老公在读博士班，机械系的，他老这个老婆呢是陪公子读书的，又没孩子，每个人闲着没事干，又不上班又不干活，那别人都有事儿，要么有孩子放工，要么上班，就他一个人串门子，你要不欢迎他，闷呐。哎，发现礼拜五就有二三十个中国人在一起，不知道干嘛的，就感觉了。哦，而且是基督教，嗯，陪你们聊天可以，别跟我传教。我说怎么了？你来到这儿由不得你了。你为什么不要我们跟你传教？我最讨厌你每次说你那是罪人，我连坏人都没见过一个。我说你没见过坏人啊，哎呦，真是天真无邪的小姑娘，好像一只白兔进了森林里，都不知道森林多少野兽啊。不过也不稀奇，你是我见过的第二个人说没有见过坏人，他很好奇。那第一个是谁？第一个就是我老婆。我在大学跟我是个师母谈恋爱的时候，问我第一个问题是坏人长什么样？坏人长什么样？他没见过坏人呢，我现在还讲不出来这坏人长什么样，没有贴标签的。不过很容易回答，现在坐在饭桌上跟你对面的那个人，可能是一生中见过的第一个坏人。我就问师母，他见过的第一个坏人就是庄牧师，我得打发掉了。现在还更同意，对。我说你是第二个，放心，夜路走多了，不但见到鬼，不会见到坏人的。羡慕这种的，他说没见过坏人。好，我们不跟你谈这个，但是欢迎你来，你就不忘听着，就来了，来了，来了。后来校园发生了一件事，跟他提的不相干的，但是后来惹火上级，惹到他去了。因为校园里面又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妇，台湾来，然后他们刚刚在台湾结婚，然后有先生就过来了。台湾那时候有一个不人道，说起来真的是不人道，台湾谁定了这种规矩？哎，不能吸卷，要六个月以后当压寨夫人留在台湾，然后才能过来。我当时来也是我一个人来，然后六个月我太太才来配合。她也是结了婚，让老公就来美国读书，然后太太六个月才来。等她六个月以后，太太一来就发现老公已经有小三了，小三，她就哭哭啼啼了。然后他结婚的时候，他同班同学好几个人就在西北大学同一个系里面，那些人都不知道，他这个同学六个月之内已经有小三了，你知道吗？他群起围攻他这个同学，你呀、啊，把台湾大学的脸都丢光了你，你这个人是现世的陈世美，你知道陈世美吗？不知道，赶快去读那个包公传，那个没良心的陈世美，我砸了，你知道吗？哎呦。你不懂这个，不要说中国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部分，只是现代的城市人，哇，就闹闹归闹，这人家的事情嘛，对不对？哎，不久，那时候台湾还有《中央日报》海外，正如各位你可以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一样，台湾也有《人民日报》是跟《中央日报》学的，我想台湾的《中央日报》也去倒店了，没有了，《人民日报》还在。他有一个文艺版，出了一个小说，连载小说，每一天都有的，地点伊利诺州 Evanston， 那就不西北大学啊。然后有一个姓张的小子出轨找小三，那个人姓龚唐章，小说里面是绿岛章，谐音的。我知道那个家伙搞了外遇，但是怎么回事得看小说才知道。每一天真的，我们全校的人都来读了。然后读归读，就出了一件事儿，大家就有些人在骂这个作者，干嘛吧？那家务事干嘛登成小说，让全天下都知道？那有些人说骂得好，那都臭小子，遗臭万年。你赞成也好，反对也好，小说作者是李宁嘛，又不是真名，你也不知道谁写的嘛。你赞成也罢，反对也罢，谁写的不知道？哎，不知不觉的。我们工学院走廊就开始出现大字报，跟文革一样，只不过没有那么大海报的时候，就 A4 纸都掉掉掉掉掉，老外以为我们在卖车，地牌了，他就掏个卡比掉一排， 就在骂这个作者，你干嘛管人家闲事写这种小说？谁写的？没名没姓，被骂的这个作者是笔名，也是没名没姓，无名氏骂无名氏，人就旁观者。骂了几个礼拜啊，一个礼拜出一期啊，后来姓府了，骂你这么久还写啊，姓府的，全校园只有一个姓爱新觉罗的，就被马新公主被骂了，马新公主蹦起来了，哎，贼啊，谁骂我呀？我满族的，我也不是汉族的，我中文那么好，写小说，你跟谁骂呀？很骂你的人躲在后面，每个礼拜出一次骂他。他被激怒的一塌糊涂，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老是谁、啊？然后就常常就找我老婆去诉苦，一电话一来，讲两三个小时过来，刘姐，我老婆姓刘嘛，刘姐，我这样的，他一电话一来，我说好 ，OK， 好，这样好的，做别的事，两三个小时讲不完，谁写的？夜路走多，真的会见到鬼的。有一天，有个电脑系的同学到清晨三点钟，他从电脑中心出来，走廊就有人在贴大字报。那个人也是电脑系的，你知道吗？一贴好，第二天一大早，全校都知道谁写的。一个电脑系的学生，实际上是他太太写，老公是负责贴大字报，大字报是他老婆，那个老婆就是满清公主的闺蜜。还曾经在暑假两个月之久，两家人四个人开部车，从伊利诺一直开到加州，开到佛罗里达州，后来全美国先逛了一些。哎呀，这个闺蜜，哇，满清公主要活了，你知道？哈，我每次看到这个海报就哭，一个找刘姐，一个是找她，哭完下礼拜再出一集。再哭，大家不能找她哭了。更是气急败坏，有一天电话打来了，正好我太太去买菜，一打来我说哦又来了，刘姐在吗？我说她去买菜了。啊，她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不知道啊。一直她诉苦，没人诉苦。我说满清公主，现在我心情好，有闲有空，我陪你聊聊。不过可以跟我吐苦水，不要跟我吐口水。我问你答啊，你别跟我哭。我有几个问题很想问你。你想问什么？第一个，你不说没见过坏人，现在见到了吗？有，就是那个婆娘。终于见到一个坏人，你会见到更多。OK 啊，有一个，好，一个就是一个。第二个，如果我给你把刀子，你会做什么？我告诉你，我不骗你的。你给我任何一个东西，你只要可以利一点的，我戳不死他也戳他一个洞。我每天早上起来几乎是手扒饭的。我老公把那个叉子拿走，他说叉子尖尖的会戳人家，涂奶油的刀也没了，那筷子也不敢给我，他们是手扒饭吗？他就生怕我想不开拿个东西戳人家一下。哇，我说满清公主啊，你说你是慈悲为怀了，看到蚂蚁过路都会让他过，踩都不踩他耶，现在你拿东西戳人家呀。哦，第三个问题，你想要拿任何东西戳人家一下，你想过这个念头哪里冒出来？是感冒没有新冠肺炎的时候，谁哈欠一下，然后吓到，呜，空气传播，对不对？是外来的给你的这种意念要去戳人家一下，还是在你的生命的 DNA 里面就跑出来的？他说我没想过，我不知道。我说好，不知道，那我告诉你。从我们基督教的观点，你的心呢、啊、就像一杯茶杯，我们泡了茶了，泡了很久，茶叶都沉下去。你看茶叶上面这个茶呢，不管是很淡淡的黄色或者咖啡色，不过是清澈。别看到茶叶，还在想拿根筷拿那个东西搅一搅，茶叶就浮起来。满清公主，你看错你自己了。你以为是天下一等一的好人，蚂蚁都不踩，你绝对不会对人家怎么样。我告诉你，你今天碰到事儿，但这个事儿只把你搅和一下，你原形毕露，你会恨着拿一个东西戳人家、杀人家。我告诉你，所有的江洋大盗也是这样，我们没有比他好到哪去，只是他在那个环境，他真的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呢没碰到那个环境。 过的，我忍住了没做，其实你心里面有没有？有，你现在就知道，这是你里面的 DNA。 基督教叫做原罪，原罪是在这里，我们人人都有，天下第一等一的善人也有，只是没碰到事儿，碰到事儿的时候他就会做出这个来。他一听，那你以前为什么不跟我讲？我说我以前跟你讲，你没信吗？你相信吗？你同意吗？现在你碰到事儿就知道了。哎，你可能也会问你自己说，我为什么会气到这样？那我真的哪天想不开的时候，我真的会做一件事情，我一生后悔了。但是我理智上是知道，可是我情感冲动的话，谁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你可能想说，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是他害我的。别人只是给你环境上的搅和，那种恨的一面，恨不得怎么样的一面，其实都在每个人的身体深处。环境提供了一个诱因，不成。一个月以后，啊，金公主就信耶稣了。大概两三个月以后就受洗。啊，之前是哪有罪啊？他经过这件事，他终于了。其实，很多福音朋友可能对自己的人性，可能因为我们中国人所谓人性本善的观念，当然我没有时间详细讲这个。人性本善，其实很多的儒家的学者现在说，这是一个不太乐观的对人性的看法。其实人性是有良知。简单说起来，我的回应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两个说法各少一个字。人性本来知善，知道善，良心。所以孟子说的没有错，人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可是你只是知道，荀子是认为人性本恶的，他加一个字，行恶。你一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考虑到利害得失。对的，你知道是对的，可是你不能做，做下去的话，对你有损失，就收手不干。明知道这是不对的，可是对我有很大的利益，你还是会做的。所以荀子从行为面来讲，人性本恶，人都有自私的心。所以他的徒弟什么韩非子那些，都变成法家去了。韩非子用一个词叫做自为心，他不说性恶，自己为自己打算的心。到这个关头，你所有知道的善恶放在一边，我会做对我有好处，我绝对不会做对我有伤害的事。所以人性本来知善，但人性本来会行恶，知跟行是矛盾的，所以我们有道德无力感，人在家不生的东西，这叫作茧自缚。对，后来我自己修改过的话都拿掉，所以今天 I 四代啊，这电影的 I 其实是 I me myself。所以你看这么小的小孩就会这样子，哇，我很佩服的就是这个小伙子，哎呦，所以今天的小朋友，你知道吗？他现在不会这样，以前我都我想想看，现在不是，我想想看，太滑。这样，所以想东西以前要这样想，想是这样想，这样想，不要这样想。所以这个 I 不是电子的 I， 是不是 iPhone 的 I？I mean 来这样，那这个 I 是 isolation 跟 illusion， 我们人跟人是隔离的，然后我们是虚拟的世界，我们 meta 那种世界脱离现实，这个是。本来在讲，所以你看在那个地铁上，这是在哪里我不知道，是中国大陆还是在香港？哎，那都是新加坡，
是新加坡，
是新加坡，世界各地都是这样，没什么问题，我也是，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甚至同学会开会坐在这里，然后跟对面同学，哎，你好吗？用手机发语音开始，哎，你好吗？他不讲话的，我这样，他坐在对面，哎，你好吗？所以有的小学同学会很聪明啊，把你手机通通放在中间 ，OK， 谁忍不住要拿了，今天晚上你付钱。一堆手机放，对，套 ，OK， 不准用手机。很多人，没有手机简直是手足无措。所以，基督教的观念，罪是一个人好像跟神的关系脱离， 所以罪跟神这位圣洁的神之间关系脱离了，这个情况叫做死，不是肉体的死，而是说你就好像这个中风的怎么样，然后你就变成无能，你知道了善做不出来。那我们渴望得到一个真的自由，其实真的自由是 the do what you ought to do， 为所当为的，那个当为就是你良知，你知上做得出来吗？你可以不顾代价、不顾后果的去做，就为所当为。我们现在是为所欲为，你想做什么做什么，那个是放纵私欲。真正的自由是为所当为，不是为所欲为。好，做点事。第二段是，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对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就使我们与基督一同苏醒过来，我们得救是因着恩典。他又使我们与基督一同站起来，一同坐在天庭，为的是将他以丰富的恩典及他的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表达的恩慈向后实现。一样，这也是有几个改过的。第一个，整个的改变的关键词在一个地方，就是与基督一同，与基督一同自己过来，与基督一同站起来，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三个，就是说我不是努力的使自己有个什么更新和改变，而是因为我跟神的关系，跟耶稣基督的一个 link， 然后事情就开始发生了。用个比方来讲啊，我们现在所有的电器，包括那个风吹的东西，都是有电。一停电了，我们没有。我们很多好像一个电器，不管是收音机，不管是CD player， 一没有电，它function都没有，机器没有坏，只是没电。那怎么办 ？Plug in， 电一插进去，或者说这边有区域性的断电，然后电线一接起来，发电厂的电进来了 ，OK， everything OK， 灯也亮。我们现在是跟神的关系断掉，所以那个能量也没有过来。神的那种能力没有，所以当基督徒我跟神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的时候，我就会一同发生一件事情，而不是我单独的靠我自己的毅力、靠我自己的努力、靠我自己的任何东西去更新的。这是基督教的一种，也可以说基督教跟任何的哲学跟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就是说佛教是认为要积功德，积功德修成正果，所以这个果可能是涅槃，可能成佛或者什么好东西，用好东西来换，好行为功德来换。那儒家思想也是一样，要每天修心养性啊，然后成圣。那道家是成仙的，都要拿好东西来换。基督教的观点刚好这个因果关系是对过来的。就是说在哲学跟宗教的观点来讲，都是人先做一件好东西来换一个好结果，所以因是人要做善事，果就是或是成仙成圣。基督教是道理，你先信，信了以后就会结出善行的果子，所以善行是果子，善行不是因，完全相反，是基督教是独一无二的，任何宗教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也是要每天祷告五次，所有的规条都做完了以后，或许可能你会上天堂。穆斯林的标准答案是这样的，你们没几个人，现在你出来上面是什么叫什么地方？一堆的穆斯林的，你下次有穆斯林的同学朋友，你可以考验考验。你碰到穆斯林的同学朋友邻居，你可以问他，特别是非常敬虔的穆斯林。那种 sloppy 的偷偷喝酒，你就别问，他反正也知道他上不了天堂。那种非常虔诚，就问他说：“哇 ，amazing， 好佩服你哦，这么虔诚，每天祷告五次，哇，哥，那你一定会上天堂了。”你去问他，要看他怎么回答。我就问过吉隆坡最大的清真寺，他叫做 Blue， 蓝色的清真寺 ，Blue Mosque， 万人。排名第三的一个 Iman 就是阿拉伯语的等于是像牧师一样的牧师一样的 Iman， 中文翻译成伊玛目，宣道部的部长，看到客人来就要传他们伊斯兰教，我说 OK， 我对伊斯兰教略有所知，所以你别跟我传， 我问你给我答案，我问一些我想知道的。我说好，你问。我说你啊，在这么大的清真寺排名第三的你吗？你一定可以上天堂吧？他就笑一笑，你既然对我们伊斯兰教旅游所知，你应该知道我们的标准答案。我说我大概知道，不过我还是希望听你说说。其实可以说出来了，听到了不算数啊。你这个是标准版。二，阿拉慈悲，阿拉慈悲，他愿意让个人上天堂。第二个，阿拉也知道，无所不知嘛，知道我这么努力，然后最后爬到这个位置，我这么尽钱做了这么多事情，虽然差远了，但阿拉慈悲，他也知道我做这么多，所以呢，我应该这样说的。Hopefully， 希望。I have a very high probability and will not be there. OK， 他是说我很有可能，因为阿拉的慈悲嘛，一定就能上去，就是还差远了。不过现在就要上了，就上去了。当然不能，阿里要赞美主，赞美阿拉。或许大概有可能，他只能讲到这里而已。他不能说 sure， 如果我上不去，那谁上得去啊？他不能这样讲，他不敢。为什么？穆罕默德死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穆斯林有个古兰经 Quran， 还有那个 Hadith 就是他们的，我们中文翻译成的圣序，就是中国回族翻译成圣序，其实就是穆罕默德言行录，他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古兰经没有穆罕默德的话，他是录音机，把天使告诉他的，他告诉门徒写下来，那叫做古兰经，每一句话都是阿拉。所以阿拉叫阿拉伯语，有天使跟他讲阿拉伯语，所以他这种天堂是阿拉伯语，所以穆斯林祷告只能用阿拉伯语，不能用别的语文的。我怎么知道？我西北大学我同学就有一个印尼来的穆斯林，他不是中国人，印尼人。那我知道他是穆斯林，或者聊天也是他的宗教。我说：“哎 ，Are you prayer every day？” Yeah, sure， 每天祷告。OK， How do you pray？ I don't know。啊，好吧。You pray every day? Yeah. Pray what? I don't know. 你只会祷告，不知道祷告什么呢？You know, 阿拉只听阿拉伯语。哦，我不会讲阿拉伯语。那你祷告，我不知道我们的伊玛告诉我们一句话，譬如说随便乱瞎掰的，阿拉伯罗拉。伊玛告诉我说，你每天祷告就阿拉伯罗拉，阿拉伯罗拉就好。我每天祷告，阿拉伯罗拉，阿拉伯罗拉。他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那阿拉知道就好，你祷告时阿拉知道就好，你不需要知道。那我说你不能为你考试祷告 ，no， 因为我那个话我可以用印尼话讲，可是我不能用阿拉伯语讲说，哦，我祷告，我要考试啊，帮忙，我女朋友怎么样？我没有办法用阿拉伯语讲啊，那我不用阿拉伯语讲，阿拉伯听了。我才第一次知道，穆斯林祷告一定要用阿拉伯语，然后还祷告不知道还在祷告什么。我是第二种，那时候没有读神学院，我对伊斯兰也很少，我是一点一点这样拼凑起来的。
那现在我了解很多
以后，知道了，对他们真的是这样子。哈迪什那个穆罕默德的言行录有提到，穆罕默德死的时候，最后一夜，他死的时候，你知道他很多老婆，他十三世，最后一个老婆。当年他娶她的时候，这个穆罕默德已经快六十岁了，那个女孩子才六岁。他们同房发生性关系的那个太太才九岁。今天的标准都可以判刑了，九岁跟他发生性关系是这样的，牧师你都知道哦。所以他死的时候，他的太太才十八岁。穆罕默德大概六十几岁，有几岁了？因为穆罕默德哪天生的不知道，哪一天哪一年生的不知道。他失生没多久，妈妈就死了，他叔叔养他，虽然哪一天他没有生日，不知道哪一天生，是哪一年生他都不知道。所以你说大概几岁死的，你只能大概。真的，总而言之，他六十几岁了，他老婆才只有十八岁，他死在老婆的怀里。所以因此那块地血有很多是这个最小的老婆写的，因为他跟他活的时间很长，最后后半段都是他写的。而且后来在搜集这个言行录的时候，也是这个老婆因为最年轻嘛，就活了比较久， 所以最后要收集的时候他还活着，其他几个老头都死掉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收了。他就说默默地要死的时候，最后的遗言他是昏迷状态，一直在上祷告，他跟阿拉祷告，阿拉阿拉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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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me in， 他 in 哪里，他进天堂了， please let me in， please please please， 走，他最后他进去没有，默默心当时他一定，他进不去我们通通不要进去了，可是他到临死还在说 please please， 他表示他没有把握来进去，但任何一个穆斯林说我当然去，我说你谢你比穆罕默德还厉害吗？所以没有一个穆斯林敢说当然去天堂，不敢，基督徒敢，凭什么你敢，你做多好啊，你不是做多好吗、啊、替代的赎罪祭，穆斯林没有这个，没有替代赎罪祭，没有十字架，所以我们是跟基督一同，你才能够，他第一个为什么用苏醒，英文的圣经它翻译成 alive with Jesus Christ， alive alive 你可以说活过来，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复活，然后第二个又是复活，两次复活，可是第一次他用的英文翻译成 alive alive， 你可以说活过来，你也可以说苏醒过来，所以我是用苏醒，意思就是说我是说中风一样，你最初开刀完通了以后，你手指有感觉，会苏醒，有感觉，有一点点的动作。第二次站起来的意思是，英文的圣经翻译成 raise up with Christ， raise up 是站起来，但是通常我们翻译成复活这个字呢，是用 raise up from dead， 从死里面站起来，死的都躺着，站起来，从死里站起来，就翻译成复活。但在这边是 raise up， 没有 from dead， 所以可以翻译成复活，不合本翻译成复活。但是也可以不翻译成复活，就翻译成站起来。一方面，你手脚可以动了，可以站起来走路，哦、这是另外一个进步。另外一个，中国大陆来的朋友比较这句话，台湾讲来的就不太好。为什么？
这句话是
1945年10月1号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讲的那句话。那很简单，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结束了。你就站起来干嘛？所以你就不懂这段圣经了。你懂毛泽东说我们站起来了，你就懂这段圣经在说什么，站起来，懂吗？所以说，圣经都是写给 common sense， 不是写给哲学家的。因为以前我刚说了，以前是随从，包括邪灵的，身不由己。你根本是随他甩摆布了，随他踩了，随他玩了。现在我站起来了，意思说我可以说 no， don't touch， 但是不是我自己，我与基督可以一同站起来，我可以行动，我可以抗拒，但是也实际上是与基督一同了，不是我自己可以。第三个一同是将来坐在天庭，就是在天上的那个朝廷。想象中就是清朝，也许慈禧太后跟小李子，慈禧太后一出场，文武百官跪了满地，小李子带个板凳坐，全部文武百官全部是跪的，这小李子当然还不敢坐，换个屁股，不敢太夸张的大马金刀坐啊。各位，我们在天堂，我们跪个小板凳，就这个意思。我们干嘛？我们是陪审团，谁受审判？不是那个人的，是撒旦被审判的对象，是我们成为证人。所以这一切来讲，是我们出死入生，但中间的一个关键是基督一同。秘诀就是我们得救。那怎么会得救？怎么跟人发生的关系呢？是神的恩典，但是人与人的回应，所以双方面，神做了一件事情，是下一个救恩。人要回应是做信靠，那信是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所做的抉择，神不会强迫你们任何一个人做出这个抉择，但你要对你自己的抉择 yes or no 你要负责任，就是我们有一个责任信靠，但这个信呢又很难，对很多人来说，我们称为信心的跳跃 leap of faith， 它有一点像是一种顿悟，不全然是纯理性思考， 结果。但是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不是全部不要理性，我说要一点理性，可是不能百分之百靠理性。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教会里面女生男生就为什么比较女生容易信耶稣，男生就很难呢？对啊，对，女人只要嫁过人的都是有信心跳跃，男人就少带瓜子，天天想搞清楚，你什么意思啊？交往了一阵还行，然后有点风险，那还行啊，过出去了。所以女人比较懂得什么叫信心的跳跃，到时候就过去了。那如果想了很多很多很多，你就别嫁了。那男人就好像解剖一样，搞清楚到底是这，对，男人就不救了。所以女人懂得什么叫信心的跳跃，所以在信仰上做信心的跳跃的时候也是比较容易。男人就太过于理性，但是康德，德国哲学家说过的，纯理性思考，有的东西不能用纯理性思考，信仰是其中。有首诗，听过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二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这个名字也有意思，下次我们都来讲对联名的。辛弃疾打一个人的名字，你可以找到谁啊？跟他相对的，对，辛弃疾霍去病，我都没病名的。辛弃疾霍去病，不过霍去病28岁就死，怎么死的？不是病死，他真的是霍去病。据说现在是历史上大多数认为是汉武帝把他杀的，也不是赐死，正规是不是？我也不是莫名其妙不病而死，这是什么意思啊？那当然琼瑶小说就是这样子，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意思说你找了半天，你就忽略到一个昏黄灯火下有一个俏佳人在那里。信仰也是如此，什么意思啊？你要真正搞清楚什么东西，不见得通通能搞清楚，但是当你看到一些事情，经历到一些事，然后就发现很多事情好像都是偶然，其实不是偶然，然后你就发现蓦然回首啊，好像这个快手这个拼图忽然间就出来了。但有一位神，他知道我的需要，他回应我的祷告，他跟我之间有这样的关系，然后救恩的事情、圣诞的记载等等等等，然后下来蓦然回首。所以那种顿悟啊，也不是就忽然间就蹦出来，一个做梦蹦出来，不是这么意思。所以你还是有理性的思考，但是别想用理性百分之百去解决所有信仰的问题。到一个时候，你有时候要顿悟，或者我用我的说法就是，三号有的时候你要做个实验。我自己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你对圣经的真理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好像缺明文一讲。你就是离信还差一点点，到底那是什么？我建议你好歹做个实验。怎么做实验？你向这一位你还不认识没经历过的神，你就发出一个祷告，我想对外太空 Anybody there? Anybody answer my call? 然后你看会怎么发生。我当年开始就是这样，读了一些圣经等等，有些问题我解决，有些没解决，后来想说，哎呀，圣经全部搞清楚了，解。后来我就说，做个实验，假如真的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真的像圣经上所说，像有些基督徒做见证，他可以回应人的祷告 ，OK， 那我好歹我得试一下，那我凭什么？我就开始了，我的祷告都是用假设语的，神啊，假如有你的。我今天碰到一件事儿，我也试过，该做的做了，我也做完了，最后江郎才尽，我没办法，我也问心无愧，我也不是买个彩券来试一试，你让我中奖，我就信耶稣，这个太低格调了。啊，真的是有困难，我真的也搞不了。但如果真的有你 ，OK，show me， 神啊，你做给我看，我要看到了，不要用感觉的哦。嗯，就一次，哎。碰起来，哎，解决了呀！哎，我以为解决不了了，解决了。OK， 可能一半的可能性是豁然的碰巧。One more time，
我就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four more, 一次一次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 OK, 都是巧合，还是真的有个神啊。哦，要比较 serious 一点哦，我是这样管的。所以如果对真理有一定的了解，就差你们一脚还没有信，你就得好歹试一下。如果神是真的，像基督徒所说的那么真的，他会回应的，他不怕挑战，你不往试，不然都是在理论上打的。那过去因着罪，我们跟神隔离了，您信的是什么？因着信，我跟神的关系重新联合，这叫做重生。那我们基督徒所能够经历到拥有的一切，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得到。所以我们得到神儿女的身份，也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变成神的儿女。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也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将来能够得到天上的所谓的产业，不是真正的金银财宝的产业，跟神永远不会断绝的关系，这都在基督耶稣里。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所有的一个部分。这里最后一个一段提到生命的再说，我们你们得救是因着恩典，也透过信心。就刚刚讲神的恩典，人的信心，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的赐予，不是人的功劳，免得有人自夸，不是功德，不是你做了多好，你可以配进神的国，没那么好。所以穆斯林觉得不可能做得好，他可以上天堂，我们也同意。但唯一的不同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替我们配号，付了这个代价，所以我们凭着这一点，所以没有人可以夸口。最后一段是说，因为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在基督耶稣里逐渐渐渐被塑造而成，要叫我们去行善，就是预备要我们活出来。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这句话这个字呢，在我们和本翻译成我们是神的工作。工作本是冷冰冰的，但是英文的翻译，好几种翻译，有的翻译成 workmanship, 这是一个比较古典的翻译。workman 是工人的作品，做的东西或者木匠的东西。有的翻译成就是说 work of art, 也有的翻译成 masterpiece 就是一个杰作。但总而言之，没有一个翻译成 we are his work, 不是 work, 它是一个希腊文叫做 poem。poem 这个字跟英文像 poem 诗歌，所以有些人把我们是神所做的一首诗歌，一首乐曲，但这个 poem 这个希腊文可以广义的称为一个雕塑品、美术品都可以，所以因此广义的可以叫做 work of art。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他在神的手中，当他信主以后是神的一个艺术作品，但是我们是在逐渐在雕塑中，所以是个未完成的结构。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傲。On the way。所以我常说，如果有些人将来从小长大的过程等等，是你自己有某种程度的自卑感，哪一天心情不好，就觉得很 upset, 我今天又说错话啊，好砸，嘎！你气自己怎么办？就你做的东西放在衣服里面给自己看，不是给人家看，不要带在这里，带在这里看。心情不好，拿来看一看。第一句话，我是上帝的艺术杰作。第二行，只是尚未完工。如果你要给加第三行，请各位多多包涵。你对你自己要多一点包涵。You are not finished yet.否则你就会觉得我怎么搞的啊，没救了，我怎么就有些人那种很悲观很负面的想法，要不然就觉得我很气，不要太自傲，那就不要太自卑。那我们要被什么修剪，对不对？当中可能有某一些，我假定啊，某一些弟兄还没有女朋友的，你千万不要去那个什么中国电视台那种节目叫什么非常表白，你别学那个什么，我一看他一讲话我就要死了，死了，果然就死掉了，怎么可以这样表白了嘛？对，那基督徒怎么表白？我教你一招。如果你看到我的姐妹，怎么跟她表白？下次哈，当然找个机会跟她喝个咖啡啊，吃饭的时候跟她说， 姐妹，我们的生命啊，都应该被修剪，对不对？约翰福音嘛，结果这个知识要修剪干净，那结果是更多的。我也希望我结果是更多呀，可是修剪就要剪刀啊。姐妹啊，你可以做我生命中的剪刀吗？姐妹啊，你在家里天天磨刀，我告诉你，哪一个事后我来了，我需要一把剪刀或者一把雕刻刀，你就这样剪，这刀还行吧、啊。是货就会来，不是货的拉倒。你这样搞，还是我生命需要修剪。当然，其实我结婚五十年了哈，我就说，所以要结婚的弟兄们，你要记得，当然你要学我也可以了哈。我一结婚以后，我的脑袋让我的胃都交给我老婆了，胃然后交给她，煮什么我都吃什么，我只会说欧耶，从来没有说话。没有什么不好吃，导演还越做越好，真的这样。脑袋交给他，我结婚五十年了，我上理发厅次数大概不超过五次。他帮我剪头发，昨天他帮我染头发，所以这个发型，那你说万一给他剃个拉力头，所以啊，信靠顺服呀、啊。脑袋是伸过去，要杀要剐，剃光头也行，拉力头也行。哎，对对对，修剪。所以神有时候借着环境的修剪，有时候你碰到一个老板，就哎呀，这个老板好挑剔了，不是偶然的，不是神没有注意到你，害你受了这么多苦，那、no, 神借着环境来修剪我们，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更讨神喜悦。台湾有个作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命太硬还是干嘛，他的笔名叫九把刀。九把刀，哎呦，我家里有一把刀，一把刀，天下第一刀，够了。九把刀，这个人，这个命大概是笑，噼里啪啦的。所以，神在我生命中预备一些可能不顺利的环境，其实都是在修炼我，因为我们结果是正的。因为行善啊，是做慈善，行善就是按照神的旨意而活。可是你要按照神的旨意而活，就要先把你人变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才会做出合神心意的事儿。所以先修剪你，然后你才能活出神要你活出来的样子。这个意思。我以前半开玩笑的时候，其实半开玩笑，其实在说我，有些人说要一把刀，那有些人会抱怨，黄牧师你都不知道我们家那把刀太利了啦，哎呀，戳得我。千疮百孔的，我说我们都知道，你家里那把刀是全教会最利的，都为你哈利路亚赞美主哎，哦，你们这个够狠的呀！我老婆这么凶这么利，还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有件事情你都知道，就老兄你没照照镜，不知道你是什么货色，就你那个料子，没这把刀，伺候得了你吗？所以你不知道你是谁，我们都知道你是谁。我们看到你的这种弟兄，怎么可能成为艺术杰作？怎么像你老婆一样，还有一大美女？你们家也有一把，天下第一把。所以看到我任何叫的优点，就是那把刀标准，肯定还有缺点。你放心，我回家他就会收拾我。当然，不像你们，下次你跟我老婆说，哎呦，师母啊，你知道庄牧师怎么说你的吗？我老婆都在想着，你看外面怎么说我的，都为我做见证，我都说很好，对不对？太刀把我雕塑成为艺术杰作，不是那把刀雕出来，对不对？我没有说不好吧？我有在说，我在学习信靠顺服嘛，对不对？虽然会学好。所以我承认我老婆跟我是天下无双的绝配，她不是天下无双的美女，跟我是绝配。我这种人真的，我告诉你，没有我那个老婆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所以感谢赞美，只不过21天的培灵会，真提醒我，我有点把我原来提出的爱给丢，我得重新把它吃回来，重新开始。
所以最后我们愿意牧养的时候，尤其我们当中一些福音的朋友，如果你在信仰的路上已经过一段时间，你盼望这几天的聚会或者这样的信心能够帮助你做出一个决定，我们需要一个信心的跳动。当你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的时候，很多事情有时候我们讲也讲不清楚，因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种信仰的经历是有一点点，你说有点神秘，是有点神秘，但又不是那么那么神秘。但是是一个主观的经历，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跟神结合的时候，然后每一个得到很多东西。那明天开始，我们讲到在各个方面，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方面，我们在个人人跟人相处的方面，甚至家庭方面，我们很多的需要被更新的地方，是从这个做起点。我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然后神会在各方面来调整我们一个新的这种观念、这种做法。我做祷告结束。天父，来到你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也认识自己那一个人。我往往忽略到那个罪在我们里面有何等大的一种捆绑的束缚，我们对自己往往有太大的信心，但是其实我们是盲目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包括信主的基督徒，包括属灵朋友，我们能够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以后，更愿意来向你呼求，求你把你属灵的生命赐给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跟你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求主领导带领我们这几天的时间、一天的信息，还有我们有时候分组的讨论，都能够让我们能够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跟你建立关系，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经历到生命的改变。求主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求主引导带领我们当中，不知道有多少位福音的朋友。如果我们当中有福音的朋友，在今天晚上这个时刻，你心里真的有这样的感动，你愿意跟神建立关系，你可以举个手做个表示，我会为你祷告。同时，我们有基督徒愿意来帮助你走出信仰的地狱。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朋友，我只是问一次而已啊。有没有人今天晚上你愿意踏出信仰的第一步，蓦然回首，向这位神发出你的邀请，让耶稣基督住进你的心？有这样的朋友吗？如果有的话，在低头默祷的时候，你要把手举起来，做个表示。感谢主，好像还有吗？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晚上看见有位弟兄愿意来向你。求你帮助他能够来经历到、认识到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当我们愿意来接纳你的时候，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所说的，我们若是接待你，也就是信您的人，你要赐给我们权柄作为神的儿女。求主把圣灵赐下在他的心中，让他能够开始经历到与神同在那样一种生命的经历。也把我们当中每一位基督徒都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你雕塑，好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保守我们这几天的聚会，也求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